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非常感恩的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借助一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弟兄姊妹一块学习，一块成长。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6点到7点，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那今天呢是10月10号，这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呢，有赵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在我们当中。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我知道赵医生早上要看很多的病人，然后呢下班以后呢才能够赶到我们的录音室。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赶到我们录音室了，为着赵医生的这样的服侍，再一次的感谢神。素琴在这里呢也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有精神上面的困扰的弟兄姊妹呢，不要错过了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13068411977，广东的冯姊妹在线上，我们立刻听她的电话。喂，冯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这是我是吧？
哎，对，你好，冯姊妹。
很高兴认识你。
哎，冯姊妹啊，
很
高兴啊，今天听到你的电话。今天有香港精神科的医生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冯姊妹你好。
你好。
是是。冯姊妹，你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我们说。
是这样子的，我也是一个刚信主的人。然后呢，我一直还没信主之前，我一直的生活呢就遇到了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是一个刚高考完不久的出来工作的小女孩。然后我其实生活在农村，然后我有一个妹妹呢，她得了癫痫症。这种疾病，然后呢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到现在19岁了。然后呢她虽然现在一直都在看，然后一直都康复，在康复中，就有时候带她出去外面看医生，她医生都说她有很大的进步了，但是我发觉她不知道是不是吃的那些药，还是因为她这个疾病的问题，我发觉她好像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有时候很害怕吃药，然后呢她因为她读了小学就没有读了。一直都在家里帮家里干农活，有时候做家里的家务。她很少那个朋友，她就很少和其他的朋友聊天。就我是她比较信任的姐姐。我是她二姐，我还有一个姐姐。她和我们父母之间呢一些关系处理也不是很好。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我小时候我们成长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很爱喝酒。然后呢很有时候喝了酒回来了，有时候就喝醉了，很爱发脾气。他面对我妹妹的这种疾病，有时候呢就可能自己压力很大，他每一个月的工资呢都要花费在给我妹妹看病。然后他可能自己平时有时候会骂他说你自己都这么大了，别的孩子比你小的都去工作了，你自己整天都待在家里。然后总是这样说他，然后我妹妹就感到很不开心。他总是希望有时候呢就怨恨我爸爸，就很少不愿意和他说话。而我爸爸和妈妈有时候呢就我们小时候到现在一直很多时间都是很多时候都吵架。就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了，也碰到这个情况了。他们又吵起来了。然后就搞到他 我妹妹不知道是不是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嗯，
然后呢，总是有时候呢，我爸爸骂一些他也会对他发脾气。
嗯，
就很爆炸的那种。有时候还拿一些东西扔他。我爸爸也是每一次喝醉酒啊，都要有时候骂他这样子。
嗯，
我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这样。就我真的很，因为我爸爸可能长期喝酒，现在呢，他脖子那里长了一个做方瘤，然后呢，也之前也在吃药的治疗，然后呢，他也去过了医院，但是没做成那个手术，因为他的肝出现了问题。
嗯，
他现在每天都好像自暴自弃，都不愿意回家吃饭了，很少我们聊天，很少我们说话，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劝他，和他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开导我妹妹，因为对于他这个疾病，他又很想出去，就外面社会很想和其他的朋友一起这样子聊天说话，但是他每天都这样子闷在家里，然后他就感觉到，有时候他会和我说姐姐。我在家里每天都做着这个事情，我每天还要想怎样让自己开心，怎样让自己去恢复这个身体，然后他就感觉到我感觉到他说好累。然后对于他之前我也不知道，对于我爸爸他可能也有他工作的压力，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开导他，有去和他们沟通。我妹妹都说她每天晚上就很多时候都做梦，她都说有时候失眠睡不着，然后每次出去看病的时候，以前是我爸爸带她去看病的，然后去广州那边，然后现在我爸爸他都说去了医院都去了反了，不愿意去了，然后就把这个我没有继续读大学，然后出来工作，然后。现在每个月我都带他去广州看病，然后他的身体每一次那个医生都说他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精神上面我发觉他很失落，有时候都不愿意开口说话。
是是是。
因为我爸爸又自暴自弃的，我们说话有时候很多时候和我妈妈吵架。然后
冯姊妹啊，听你一连讲了这么些的时候，我相信赵医生跟我听了心里面也是很沉重的。那我觉得首先很高兴的是你的妹妹跟你的关系很好，她能够把她心里的话告诉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呢，你已经帮助了她。因为在这个处境当中，他如果连这些心里的话跟你都不说的话，可能他的精神的压力会更大。所以你在旁边的聆听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说定期的去看医生的时候，他的癫痫病有进步，对不对？只是现在他的精神上面的压力大，所以这一方面你也想请教这个赵医生吗？
谢谢你冯姊妹啊，刚才你谈到就是你担心你的妹妹啊，她身体方面的情形好了，但是自己信心不够啊，还有就是可能想法方面比较负面啊，可能就是对于自己工作方面呢、的能力方面有怀疑，还有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工作啊，这方面很有压力。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爸爸的情形，因为他身体不是很好，他肝脏方面不是很好啊，他也有喝酒啊，还有就是他情绪比较就是暴躁啊，这个我想作为父母啊。如果看见自己的儿女有生病的情形，一定心情方面也是沉重的啊，因为也希望儿女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呢，我想这可能就是爸爸可能在妹妹的病的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可能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让他心里面放不下啊，所以呢，就他就 有这个喝酒方面的习惯
对
啊，还有就是，但是喝酒方面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对
啊，因为长期喝酒的啊，对于身体当然不好啦，肝脏啊，其他的身体的器官习惯，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心情精神方面，有一些人他们刚开始喝酒的时候是希望比较轻松一点，比较睡得好一点，对于自己的问题可能烦恼就去忘了它，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如果长期喝酒的时候，这些问题不但不能够解决，反而就越来越严重，不少喝酒的人他们睡觉睡得很差，还有就是晚上可能睡觉了就是半夜夜班就醒来，还有他也有这样子吗？还有就是可能对于工作方面也有影响啊，可能不集中啊，记忆方面差了，身体可能这个体力方面也差，所以就是喝酒令他的问题可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反复我想家里的问题家里一位成员有生病的时候，其他的成员也会感受到这个压力，
对，
也会替他担心我想好像刚才周师母说就是这个妹妹方面的问题看来就比较就是稳定了现在我们希望就是他这个癫痫经方面稳定，他慢慢可以就是身体方面好过来试试看，有一些可能工作可能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一些训练呢，可能去学习一些东西他能够就是处理得到的他可以慢慢建立自己的信心还有爸爸方面也试试看看看能否就是关心他一下看看他有什么事情是担心的也给他支持试试劝他就是喝酒方面去减小看看这个方面能不能够就是让他喝酒的问题改善过来我想对于他无论是身体心理方面也是有帮助的
冯姊妹
连平时一直都有叫他不要喝酒了他就是说他说不喝的时候他就很烦恼，然后想到了事情半夜又醒来睡不着，然后就他说看到以前他说他就我之前有问他怎么会这总是这样心里这么烦，然后他说他很担心就妹妹就一辈子是这样子了他说他们也会老的也会没有就工作能力没有那么好了，那时候了谁来养你，就是想希望他独立但是给我们感觉他在家里真的很独立也很关心就别人有时候呢自己知道要去写的那些东西自己也很认真的去写
那冯姊妹真的是两方面你去帮助像刚才赵医生说的要帮助你的妹妹建立自信心我觉得一定要跟你的父母亲讲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他的难处现在听你的家庭的难处好像是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你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话你听到很多其他弟兄姊妹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能够感受到每个家庭都有难处的所以呢一定要告诉你的爸爸就是说不要那么负面的去看这些东西尤其是你的妹妹其实你爸爸是疼你的妹妹是关心她为他着急但是他所带出来的讯息呢却是非常负面的影响了你的妹妹的自信心让她的精神会更不好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你们本身家庭每个人都是希望大家都好嘛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呢要讲给爸爸听告诉爸爸说唉声叹气负面的去想东西是一点用都没有反而是大家振作起来看看怎么做一步一步的进步你的妹妹呢也给她找工作如果是我觉得她已经19岁了她年轻的时候她
因为我们害怕她去到厂里然后突然间发作因为就他每隔两个月我去和他一起去广州看病然后有时候呢两个月还发作3到4次以前很严重10多次那样子现在就到4次4到3那个范围然后呢在那徘徊然后 然后我没有担心他，因为很多以前我们有时候我有时候有空回到家里，有时候带他去逛一些街，去哪里玩一下，都试过他突然间在街上发作，
对
或者这样子。
其实
我害怕别人不听，因为我问了很以前呢，就问过一些关于就看这方面医生，他说就想让他就先把身体调好吧，因为但是我又。他又很想出去外面和别人说，他说总是说因为我奶奶就上一年去世了，然后他没读书的时候一直都去我奶奶家，很多时候也很爱帮我奶奶做事情和他聊天。
那冯姊妹啊，其实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时间，我要跟你讲的是，你的妹妹的这个问题呢，是跟家里面跟你父亲的情绪是有联系关系的。那你现在就是说，刚才赵医生说给他找一点工作呢，不是说叫他到工厂里面去工作，这样的话，可能像你所担心的，他又发病的话怎么办，对不对？那赵医生讲的那个情况呢，就是看看哪一些活儿就是比较。轻他能够应付过来的，先一点一点的给他。那这个呢，他自己能够应付过来的时候呢，你爸爸呢看在眼里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不担心的话他就不会乱发脾气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会慢慢好起来。如果是你连尝试都不给他尝试的话，你爸爸每一次回到家一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担忧了，一担忧呢自己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就会发脾气，那这个呢又到你的妹妹身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想这个帮助你的爸爸疏导你的爸爸的情绪之外呢，也给你妹妹这样的自信心，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帮助你的妹妹吧。那不好意思啊，广东的冯姊妹，我想赵医生今天就能够跟你讲到这，那我们以后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哈。这是广东的冯姊妹的电话。今天因为这一个小时的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有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在这里，所以我素琴相信很多的精神方面受困扰的弟兄姊妹呢应该是会打电话给我们的，所以也鼓励弟兄姊妹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安徽的戴弟兄在线上了，喂，戴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喂，戴弟兄。
哎，你好，这
是
我。
是，今天赵医生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赵医生你好。
你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想我想问一下，就是咨询一下，就是讲你赵医生是精神科医生，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精神方面，这个疾病啊，是不是能不能，我这边呢就是说就是要长期治疗，长期治疗，我看就是是不是你一般的病呢是这段时间就能好起来。就不要吃药了，但是我想这个精神方面这个疾病是不是长期治疗长期吃药是短时间就是能不能叫短时间治疗能不能不吃药能不能行。我想如果是不是长期吃药这个治疗。
好的、
这个、
好的。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你患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是不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吃药，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短时间就是把它治疗好，不用再继续吃药了，对不对？
对对对。
戴弟兄，我先问问你，你患这样的疾病多久了呢？
我叫零零年，现在有12年了。
有12年的时间了。
对，
在这12年你都有吃药吗？
吃药。
一直吃了吗？
中途停了一次就犯了。
哦，你什么时候你吃了多长时间之后停了呢？
吃了一年之后就停掉了。停掉了就是身体不舒服，吃了就是有反应不舒服，然后停掉了，停掉回去复发了，现在我不敢停了，我现在一直坚持吃到现在。
好的，我想这些资讯对赵医生都会有帮助的。好，那现在就请赵医生跟你说吧。
戴弟兄啊，刚才听你说就是12年前病发，吃药了好了啊，但是之后停了药就复发是吧？接下来就不敢停了，就一直在吃药啊，所以先是吧？
我想是不是长期吃药？我需要问一下啊。
那你患的病是什么病呢？
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
精神方面的疾病，就一般来说在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说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病，我们希望就是第一期发病的时候比较好的治疗维持最少就是2年的治疗就是没有症状了，还有就是自己也觉得挺好的，好像就是恢复了也维持大概2年的治疗。因为这个研究方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如果过早停药复发的机会比较高当复发以后我们就可能需要就是更为长的时间的治疗去让这个病好过来，还有维持稳定如果我们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有这个复发的现象我们的考虑就是如果我们再一次停药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复发方面的风险我们就要看比如说你发病的时候症状方面怎样你治疗的过程就是怎样，再去就是平衡如果继续吃药的好处跟不好处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就是这个维持稳定的药带来的如果有副作用方面，我们就尽量去减少去希望病人吃个药以后他不论生活工作就是跟其他人相处方面也可能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如果是有四个复发的情形的，一般来说就可能考虑维持比较长时间吃药这个方面的机会就比较高去维持稳定但是如果情形稳定的时候，有可能药的分量可能可以减小，这个也说不定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需要了解，就是从你的主诊的医生去判断怎样的一个剂量是最小的有效剂量因为如果我们的药方面的剂量太少的时候我们心里觉得我现在吃药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这个药的剂量过低它给你的保护的作用可能不够的所以这个最低的分量还是要主诊医生去了解你的情形再决定了所以呢如果是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复发的情形，一般来说我们就觉得去比较长期的维持有一个稳定的药就比较好了
所以戴弟兄你是从复发了以后一直吃药到现在对不对？
对
那你吃了以后赵医生刚才说了最好是维持，你现在就是稳定了吗？
我现在就维持我是不是叫长期，是不是现在就是维持是不是长期维持
对，赵医生说，
能不能治好了就不吃了就最好了。我就想
这个呢，
问一下，
对这个呢，你一定要问你的主治的医生，就是他才知道你的情况嘛，对不对？刚才赵医生也说了，如果你的情况是稳定的话，你就问问医生说，我的情况挺稳定了，需不需要把我的药减少？但是呢，减少也有风险的，因为如果太少的话，你以为吃了没事儿，但是那个药保护不了你的话，可能你又会有精神上面的困扰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跟你的主诊医生沟通啊。你有跟医生讲吗？
他讲现在不能停，他讲叫我就是自主吃药，我就想。我就想能不能短时间能治好，我想
就停了。
我就想
这
他想长期吃药。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问就是我好了比如说5年10年没有发作能否停药。这个这个考虑就是，如果我们发作多于一次比如说有复发一次2次这个方面意味着就是我们的病可能就有这个反复的倾向如果我们在稳定一个长期时间之后停药，这个复发的风险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一般来说医生可能就建议就一直吃药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也有见过有些朋友，他们就可能就是有一些的原因可能他们停药 啊，也不一定马上就复发，
嗯，
但是他复发的机会就会比起他维持吃药一定是提高了啊，
嗯，
比如说可能你工作的时候遇到有压力啊，或是有什么突然发生的事情让你困扰，
嗯，
这方面也可能让我们的精神比较容易不稳定啊，
嗯，
所以这个好像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们。有血压的问题啊，他吃过药，
嗯，
他的血压就正常了啊。但是如果不吃药，他的血压就不正常了啊。
嗯嗯，
在这方面也是，我看到有很多人，他们康复过来啊，你跟他谈话，跟他交流，你不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也愉快，他生活也很好。
嗯嗯，
但是这个药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脑里面有一些的分泌，
嗯，
因为如果我们不稳定的时候，是因为脑里面的一些分泌这个平衡失衡了啊，
嗯，
所以这个药可能就是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的分泌平衡，
嗯嗯，
让我们不要再次出现就是
情绪的波动。
对，
嗯嗯，戴弟兄啊，因为你的主诊医生呢已经告诉你说不能停药，要继续的吃，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里鼓励你不要停药，因为如果你停的话，可能以后还会有复发，而复发的话，这对你会更不好。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如果不复发，你的情绪稳定，而借助药物使你的整个人的情绪稳定的话，你就要接纳它。你要接纳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就是吃这个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你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而不要一直说我能不能停，能不能停。如果你一直这样去想，而自己又不能停的话，可能你的心情也不会好在哪里去。戴弟兄，我们鼓励你听医生的话，好吗？这是安徽戴弟兄的精神上面的困扰，也求神额外的祝福和加力量给他吧。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像他们。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28分了。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在精神上面受到困扰的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电话的时间，因为我们邀请了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这里。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上海于姊妹的电话。喂，于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你好，于姊妹。
啊，你好。
是是是，于姊妹，今天呢，精神科医生也在这里，你跟精神科医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是赵医生你好。
于姊妹你好。
嗯。
啊，你好。
是。
我说我儿子的情况给你讲啊。
好。
儿子这个心上。从我们眼睛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他就是一阵子好一阵子坏，一开始这个病大概有5年的样子，一开始给他弄到精神病医院里去，那个也精神病那个也关过，医生也查过也查不出来什么病，就放到关在那个全碰病的那个地方嘛，关了13天。
嗯，
3天我给他接回家了，经过医院吃的药，头1年他还愿意吃，今年他是一点不吃药。
嗯，
到时医生来，我问医生是什么病，医生也不知道，就糊里糊涂就给点药吃。我们一直在吃药，也没去查过。
嗯，
就那个什么叫利必通是吧？
嗯嗯，
是不是管精神的？还有3样药，现在去年他还吃，今年他不吃。其实人家医院也敲了多少没有用，我就人家介绍我信主，我刚刚信主才10个月，他们说我没信主以前。 就是他们找那，我们家也是找那个医病转鬼的那个说鬼王，看我孩子身上有三个鬼，现在我们就信主了。
嗯，
主了呢，他自己呢，他不相信，他也去，他也唱歌，也赞美，他就是不太相信。我家的弟兄呢，我也是为了我孩子需要去信主，我女儿是相信的。我弟兄相信，他就是怀疑，他说你信主信了快十个半年了，儿子还没好，他在洗。我就说现在我猜你们的哥嘛，现在你要等待一会儿，我说你不要急，我天天就这样说他。他就是心里的有一点，他就不知道孩子什么情况。我就想赵医生，请你给我说说他什么情况，好吧？
好吧，
就是儿子之前就是到过医院住了13天吃药一年，继续接下来就停药还有就是他自己家人也不清楚他患了是什么病，但是现在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有怀疑他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还有这个信仰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想问他刚开始就是去医院的时候，他是有什么毛病了？有什么问题呢？
那个时候人家就说就叫那么什么，就是看起来就是精神病，人家就叫的说什么叫什么病的呢？我也不知道，样子就是精神病，看着样子就是精神病，他就是胡说八道，他要杀人，他要跳楼。
那就是
脾气大得很，
就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但是他治疗以后医生有没有跟你们说他是什么因为你的感觉也觉得他应该就是精神病，但是好像就是不清楚他是什么病，是吧？
对。
那他吃药那治疗的他治疗的一年，他的情形怎样呢？
他就是说好就好，说坏就坏，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好好的，去年还上一年班了，今年一年他都没上班。
这个方面呢，如果他是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真是有个精神的毛病，比如说好像就是这个广躁忧郁症或是精神分裂症之类的病对于药物的治疗，这效果一般来说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离开了医院以后回家了，他吃药方面可能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所以呢，他的情形可能就随着他有没有吃药方面有这个反反复复的状态。我们也是常见的，有可能刚离医院的时候比较吃药方面比较好，所以就情绪方面呢各方面就比较稳定，可以工作。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觉得我现在没什么事了，还有吃药很麻烦，还有觉得我吃药好像就是老是觉得自己生病就不希望吃药不吃药的时候可能这个情形慢慢的也出现了反复的状态所以工作能力跟其他人相处还有你看他的情绪方面可能也有就是反复的情形所以我听你的描述就他应该就是精神方面是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需要治疗我觉得药物治疗是一个基本的治疗但是除了吃药方面还有就是另外的一些的情形事情，比如说如果他稳定了，他工作方面工作是不是合适呢比如说他是不是他感到有兴趣的工作是不是有意思他有没有觉得有压力，工作的时间是不是适合，会不会就是过长让他疲劳就是受不了这是方面我们也要了解。还有就是家人对他的病的看法，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好的时候可能也觉得我也不希望我生病，我不希望我的家人让我对我的方面有担心，就对于病方面有抗拒不愿意见医生，不愿意吃药所以呢家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他比如说他吃个药治疗的时候有什么不舒服副作用方面也需要向医生提出去改善过来因为呢 我们希望就是病人如果他吃个药以后有得到好的效果啊，但是在副作用方面也希望是感到最小的啊，减到最小的，所以就这个方面也需要家人的留意跟支持。
于姊妹啊，赵医生这样跟你说你明白吗？
关键我明明是你说一下，现在他就是不愿意吃药，你给他吃药他摔锅子搬碗了，他给你打架，后面他打你，他不愿意吃。
哦，就是
脑子清醒的很，他不愿意吃。
就是说给他药物的时候他拒绝吃药吗？
对，他就不愿意吃，说我脑子清醒的很。
哦，他不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对不对？
对对对，他一直都不承认，就是不愿意看了药他就要给你拿板了，他骂你，他要打你，你给他药吃他要自杀，他要跳楼。
就是不肯接纳自己是精神方面有困扰的人。
他就是说什么，我跟你讲，现在他又去上班去了，前两天四号开始上班，被老板六号被老板开除了，开除11:30给我打电话，6点晚上4点半给我打电话，我要开除你回家，2天3天没回家，我已经报了警去找他，他帮他的电话呼叫转移，一打电话就给人家上接到人家去了。我都急死了，我的老板开除了你了，也不回家，也没有电话，我说是怎么回事，我实在没法了，8号晚上报了警，昨天晚上经过报了警，经过我家人电话发短信，电话嘛不能打，一打呼叫转移就人家了，只能发短信经过看到他，他给我打了电话，昨天晚上现在具体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是在一个厂里，我还不知道他头脑清楚的什么样子，我已经报警。
所以他现在已经跟你联络了，对不对？
对。
他已经跟你联络了，昨天晚上跟你联络了，是吗？
我请了我们这里的长老牧师毛泽，就是姓毛的，也是个长老，管理大教会的，祷告，去那么多弟兄姊妹祷告，我一边也报警祷告，我一边也叫我们的神给我们找。
那个于姊妹啊，我想问问你，你儿子多大了？
24岁了。
24岁呀、啊。
对。
所以现在你知道他是在厂里面吗？
他应该他总共上班还不到一个月，真的被干3个星期，跟那个奔腾电器厂被人开掉了。我说开掉你回家，不能上就不能上。他不愿意，他坚持要上班。我说的有病不能干活，但是我没有病，我什么都能干。我最关键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啊！感谢神也是我的孩子，医生也就是我不是不给他看医生，他不愿意到医院去，我弄不去。
是，也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这样的，我想对父母亲来说也不容易吧。
这个方面，但是我听你说，就是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也不是很稳定啊。还有就是他不承认自己有病，这个方面我觉得也不是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有病，但是他比如说他没法睡觉啊，他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啊，这个方面肯定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可以试试看，就让他跟他谈谈，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睡觉的问题啊，或是集中力的问题啊，其他的问题，因为这些的方面有很多人啊，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有这方面的困扰也不是什么的很大的事情，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如果他愿意去上班，但是他没法维持在工作岗位里面就能够做的愉快的有效率的工作的，肯定是出现了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就希望帮他，让他能够就是在这些方面改善过来啊，让他比较能够自如的能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在这一刻最重要的不是要他承认他有病，而是就是家人是支持你的啊，我们希望就是无论是什么事情，我们希望就能够跟你一同的
去面对、
对了，去找出一些方法，能够就是让你能够愉快能够就是 可以开心的这样的生活的工作，
嗯嗯、
所以就希望这个关系方面，他对于家人的信任方面比较好，再就是劝他回家，劝他、
嗯，
我们可以一同去找一些帮助，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就是比较可以帮助他。
嗯，好的，于姊妹呀，希望你能够借助电话呢，把这个你对他的这种关心呢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他有没有精神病，父母都是疼他的，都是爱他的，也愿意接纳他，让他能够知道这一点，也让他能够在家里面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在家里面的那个生活吧。我们为你的儿子祷告哈，这是上海于姊妹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恩典之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跟保护之下，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这个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一个礼拜为听众朋友开放五天打电话的时间，除了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六点到七点之外呢，早上是礼拜三个礼拜五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684-11977。河南的王弟兄在线上了，喂，王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王弟兄。
周师母你好。
是是，今天你打电话是不是有精神这一方面的难处啊？
有那个08年得的病嘛，后来信了耶稣。
啊、哦。
现在的护花了3-4次嘛。
哦，08年患精神疾病啊。
对，犯忧郁症嘛。
啊、哦，患忧郁症，然后呢，就是复发了好几次啊。
对，复发了3-4次嘛，现在。
复发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吃药吗？
刚开始是吃中药嘛，吃中药管了1年多。
嗯，然后呢？
后来吃西药，吃西药有那个副作用嘛，又是头脑不清醒。
嗯。
没法工作嘛。
哦，吃中药的时候就是不见好，对吗？
不是，吃中药的吃了一段时间，就是管了1年多没有复发，1年多以后又复发了。
嗯。哦，吃了1年以后就没吃了。
对，中药就是可以吃了3个月就可以，刚开始可以根治了嘛，后来时间长了它又复发了。
哦哦哦，然后你又吃西药。
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吃药的时候你就发现就是吃了以后没法工作，因为头脑不清醒吗？
对对对，头脑不清醒没法工作，现在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就像疯子一样嘛。
哦，那今天呢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这里，你把你的情况跟赵医生讲一讲吧。
好的，
嗯，请说，就是你刚才说就是得了忧郁症啊，
对，
嗯，吃个药以后呢，这个西药方面就有副作用啊，就让你头脑不清，无法工作。
对对，无法工作。
嗯，但是情绪方面是不是好过来了？
情绪也不好，每件事都往负面方向想嘛。
嗯，就是情绪也不是特别好啊，但是也有副作用是吧？
对对对。
嗯，那就是你说你服法了好几次啊，服法之以前有没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烦恼啊，或是有一些压力啊，有一些情形让你就是刺激了啊，可能刺激了这让你得到了服法呢？
嗯，会不会？
没有，我以前就属于那个性格内向型的。
嗯，
性格内向。
你刚才说，你说你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跟疯子一样，对不对？
对，在别人眼里嘛，有时候就无法沟通了嘛。
所以你把这个情况跟赵医生讲一下，就是说你具体的讲一讲。
好的。
嗯，你说吧。
我就说，头脑成天胡思乱想。
嗯。
头脑胡思乱想，头脑也不清醒，有时候感觉莫名其妙的难受，有时候感觉特别难受，发脾气发那种小孩子，一惹我了就想发烦。
嗯，
我现在眼睛也不好，视力明显下降嘛。
嗯，
视力就是特别差，影响到我这个人，就是说现在有3个小孩怎么办？我家那个姊妹她也信耶稣，但是有时候也。他也曾经犯过一次忧郁症，就因为我得忧郁症他心里难受嘛。
嗯，
我没法工作了，还有3个小孩2个老人，你说以后怎么办？
哦，是是，所以你现在家里面的这个担子也是很重，对不对？
对对，很重的。
嗯，
但是我爸爸有时候也他们也挺难受的，我也知道。
嗯，
父母把我养大了，我现在得这个病视力又下降。
嗯，
有时候我成天也祷告，我每天从我信耶稣我就没为那个，从我08年信耶稣听到那个回音电台，我都为电台祷告，也为患病人的祷告。我说我自己的病怎么不见得好嘛？
你说你自己的视力下降是因为跟精神疾病有关系吗？
嗯，没有关系，本身我的视力不是太好，后来就是越来越下降。
哦，本身你的视力不好，越来越下降，而且你说你的性格是比较负面的，对不对？
性格属于内向的嘛。
内向负面。
王继兄啊，就是知道你就家庭方面的压力很大，有小孩，也有老人要照顾，还有就是自己方面啊有负面的思想啊，还有这个身体方面，这个视力方面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有很多的担心，也是担心忧虑，也是真的，因为就需要以工作的能力去维持啊。我们知道就是生活上有一些事情我们是担心，但是有时候这个担心、这个着急、这个焦虑也能有这个威力也很大啊，可能也令我们的这个负面思想更为多啊，让我们的情绪啊，让我们的身体方面的也可能也是压力更大啊，问题更多啊，接下来就是一个循环啊。我们可能这个信心方面更为多啊。刚才你提到就是性格方面比较内向，你有没有就是机会跟其他人可能去讲一下你的难处、你的困难、你的困扰呢？
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有时候也有，有时候跟那些信耶稣的人嘛，还有那个精神疾病方面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交流了一下。
你这样的机会多不多？
也有。
我觉得赵医生一定愿意鼓励你，就是多一点的跟弟兄姊妹去分担你心里面的压力。
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就是吃药让你头脑不清啊，这个方面因为呢有一些人对于药方面的副作用很敏感啊，所以可能你吃个药之后有头脑不清啊，或是有其他方面的副作用，这个也说不定，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方面不同。但是如果你吃个药有这个反应，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告诉他，因为呢如果我是治疗忧郁的西药啊，种类有很多，有一些药，因为有一些人有这个忧郁症，他睡眠不好啊，所以有一些的抗忧郁药是吃过比较就是想睡觉的啊，就有一些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就觉得啊我的头脑很不清楚，但是有一些药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作用的啊，所以呢如果你吃个药以后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说出来就让你的医生去为你去想想啊，什么药对于你的情形比较帮助比较大啊，去避免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就对于药方面也不要太过于就是担心，因为可能有一些药不合适的啊，但是可能有其他的药可能剂量啊或是其他的方面去调教一下就能够帮助到你，但是也不会带来太过多的副作用。
对，王弟兄啊，因为你现在已经信了耶稣，而且你也刚才告诉我说，自从你听了良友电台以后，你常常为我们祷告，也为弟兄姊妹祷告，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那你自己有忧虑担忧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你的重担借着祷告交托给神，而不是你自己去在那里担心，你一直在那里负面的去思想这些东西的话，对你不好，对家庭也不好而且呢对你自己这个重担呢，家里面的重担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还有三个孩子，你说孩子稍微不听话的时候你就会跟他们发脾气，这样的话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所以呢，首先你一定要跟医生讲你的情况，你吃了他的药呢没办法工作，因为头脑不清醒，那医生会帮你调药的，调适合你的药，吃了以后能够好好的工作，你好好的工作的话父母就不担心，孩子也能够好好的成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帮助你，也能够医治你。这是河南王弟兄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汪姊妹的电话。喂，汪姊妹，你好吗？
你好，
汪姊妹。
就是金老师是吧？
对，我时间不是很多了，这里有精神科医生，你直接的问一问医生你的难处是什么？
我的难处啊，现在孩子的病是病，但是呢。他不是新竹嘛，新竹的十几年了，他在师范里四分，后来就师范突然
就把他自怕失败的所有姊妹们就怕了，就害得泼出来。
你说你的女儿在师班里面侍奉，对不对？嗯，然后呢他突然就害怕这些失败里面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不知道是真高的，他忽然就怕就泼出来了。
哦，
泼出来就
好，
泼出来不敢上。
嗯，姊妹，我一句一句翻译，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听不懂。你是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女儿突然就开始害怕，害怕失败里面的姊妹，然后就跑出来了。
他不敢上教会。
也不敢上教会了。
不敢上就会到我们自己来，到我不是他母亲嘛，他到我自己来，我也信主了。我也就觉得是到自大教会是上教会，自大教会的也不敢上。
嗯，就是现在他不敢去教会了。
一个教会都不敢上。
那你有没有问他是什么原因呢？
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讲，他也讲不清。
嗯，我想问你的女儿现在在不在你身边？
现在不在。
不在，嗯，那你想问这个精神科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的姊妹们呢，讲的是这个受魔鬼缠绕了。
嗯。
有的姊妹呢，讲的是精神有的，他为什么这样怕呢？
嗯嗯。
要是既然有的那契约嘛，就应该有去吧。
他
不敢上就会立
好的。如果是精神忧郁症的话，吃药应该有希望。好，我们问问赵医生吧。
那就是很特别的这一个情形，就是到教会就很害怕啊，就跑了啊，任何的教会也不愿意去啊。那这个方面呢，我们先了解，就是他有没有在其他的情形也显得很怕人，比如说在街上啊，或是在什么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单单是在教会或是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还有如果能够了解的，但是就是他为什么，那他怕什么可能他如果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信任的可能就跟他谈一下了解他的忧虑是什么，他的烦恼是什么我们可以就是去帮助他，因为这个可能性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忧郁症可能有这个表现因为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思想有一些人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他就没法就能够平静的在教会里面还有就是可能比如说有妄想的可能也对于其他人就有一些不明来历的害怕的感觉这个也有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很多，我们也应该先了解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再去想想怎样去帮助他。
如果是患了忧郁症的话，吃药是可以治疗好的吗？
这个是可以的比如说就是妄想或是分裂症这方面也是有这个药物心理方面的治疗也是能够帮助他的。
好的，我们希望汪姊妹你能够好好的去关心你的女儿，问清楚到底问题是在哪里。如果真的是患了忧郁症的话，也鼓励你的女儿早一点的去看医生。今天的科学呢，医学各方面都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很多的疾病早一点去治疗的时候呢，一定是能够好起来的。谢谢今天打电话进来的这五位听众朋友，这五位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神，他们都是有精神方面的困扰，也能够借助今天赵医生来到我们当中，直接的跟赵医生交流。希望赵医生的这样的指引跟或者是分享能够帮到这些弟兄姊妹。另外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五位听众朋友的精神需要的时候呢，在祷告当中也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吧。我相信神的爱也必定能够医治跟帮助他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